第74集《旗袍疑云》。陆和欢和应喜被包康踹出来，包康办公室的门重重的关上。
你们两个给我把警署所有的厕所刷干净！
包康怒吼声从屋里传出来，应喜急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：
包署长，我们还要调查连环杀人案呢！
话音刚落，包康打开门，应喜和陆和欢讨好的笑笑。陆和欢凑到包康近前：
包署长，毕竟破案更重要一些。
包康不满的板起脸：
警署厕所的卫生也一样重要，刷完厕所再去调查。
陆和欢和应喜面面相觑，异口同声问道：
这次用什么刷？
陆和欢和应喜一惊，苦着脸看了看各自的手指。晌午时分，刷完警署厕所的应喜和陆和欢来到旧闸最大的绳衣铺。商铺柜台旁站着一位戴着眼镜的老人，陆和欢走到老人近前：
老板，麻烦你把店里所有款式的旗袍都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
老板疑惑地看着陆和欢，应喜连忙掏出证件。老板会意地点头应允，片刻他抱着一大堆旗袍走过来。应喜和陆和欢合力在衣服里翻找，突然陆和欢眼前一亮，拿出一件白色旗袍：
就是这个。
应喜看了看：
没错。
陆和欢把白旗袍递给老人：
老板，这种白旗袍除了您掌门矮还有哪里？
这是最普通的款式和布料，很多家成衣铺都有。
应喜想了想，看向陆和欢：
既然这种旗袍随处可以买到，那柳如霜家有这种旗袍也没什么奇怪呀。
陆和欢低头默然，摸着旗袍的手突然怔住：
柳小姐家底殷实，平时穿戴都是上品，为何家里会有这种随处可见的廉价旗袍？
应喜不以为意的缩缩胡子：
陆和欢，你就别多疑了，柳如霜什么样你不清楚，他不可能跟这件案子有关系。
我是对事不对人。
陆和欢一脸正色，应喜瞪了一眼陆和欢，转身走开。陆和欢跟了上去。天色正好，灿烂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包康伸了个懒腰，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刚好看见葛登从陆翔的办公室里出来，他赶紧退回办公室，躲在暗处偷偷观察。陆翔恭送葛登：
总督察长放心，玛丽的案子我一定督促何欢尽快侦破，严惩杀人凶手。
葛登点了点头：
陆副署长，这件事儿你就费心了。
陆翔对着一脸笑：
哎，应该的。
包康将一切尽收眼底，他心事重重地回到办公室，坐在桌前不禁泛起嘀咕：
葛登来警署为什么直接去陆翔的办公室？之前越过我直接派陆和欢和应喜调查这些案子，现在又越过我直接跟陆翔联系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呀？
包康皱眉思索，突然他心头一惊：
葛登不会是有意让陆翔取代我的位置吧？
包康站起来，越想越担忧。
虽然玛丽死了，葛登已经不可能再跟陆家结亲，但我的位置仍然随时都可能被陆翔顶替。不行，不能把功劳拱手让给陆翔，我必须尽快找到凶手，好去葛登那儿领功。
包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一边揉太阳穴，一边思索着案件线索。
到底会是谁杀了玛丽呢？
突然他想起罗子栽赃陷害自己的旗袍是去柳家偷东西发现的，而那个房间正是柳如霜的闺房。想到这儿，包康微微皱眉，自言自语地分析：
旗袍就是物证，至于杀人动机，林烟、玛丽、宋小婉一起害死了柳如霜的娘。
原来一切都是柳如霜做的。
包康恍然大悟地点点头。包康匆匆打开办公室的门，冲走廊大喊：
光头，带人跟我去捉拿杀人凶手。
包康带着包容、光头、 和几个警察来到柳双家的门口。包荣犹豫地看向包康，
哥，你确定柳双跟这件案子有关吗？
包康点点头，
小柔，我知道你平时跟柳双走得近，不过这件案子涉及总督察长的外甥女儿，你一定要公私分明。
包荣一脸正色，不管涉及谁，我都会公私分明。包康用力敲了敲门，片刻，一个佣人打开门，好奇地看着包康等人。
请问你们找谁？
刘双在吗？
包康直奔主题，佣人迟疑地点点头。
二小姐在房间里。
哎，
你们不能随便进去。包康示意众人进入刘府，佣人见状急忙拦住包康。包康冷下来，亮出证件。
我是旧闸警署署长包康，我怀疑你家二小姐柳如霜跟一起连环杀人案有关，现在要请她回警署协助调查。
去。
包康说完，一把推开佣人，直接冲了进去。此时，久不出户的柳如霜正坐在床边，突然，他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
警官，你们不能随便进去。
我们是在查案，再阻拦，连你一起抓。
柳如霜听出来人是包康，起身走到门口，他刚要开门，包康就已经推门进来。
包署长。
柳如霜讶然，包康板着一张臭脸。
柳如霜，我们怀疑你跟一起连环杀人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警署协助调查。
柳如霜迷茫的点点头，一旁佣人委屈的看着柳如霜。
二小姐，你先下去吧。
柳如霜摆摆手，佣人应声离开。包康紧盯着柳如霜，
柳小姐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给我搜。
包荣走进屋子，对柳如霜点了点头，柳如霜也点点头。光头包荣和警察们开始搜查屋子，柳如霜不解地看着包康。
包署长，我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
包康眼神犀利地盯着柳如霜。
罗斯在你家里偷东西时，无意中偷到了一件白色旗袍。
旗袍？
柳如霜莫名其妙。
这件旗袍跟林烟、玛丽、宋小婉死亡时穿的白色旗袍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杀人凶手。
包康语气坚决。
什么？你怀疑我杀了他们？怎么可能？
柳如霜大惊，不可思议地看着包康。
可不可能，要让证据说话。
包康脸上挂着冷笑。二人说话间，包荣走过来，桌子下面有血迹。
血迹？
这下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。
柳如霜一脸的不知所措。午饭时分，面馆里坐满了人，应喜和陆和欢对桌而坐。二人面前摆着两碗热腾腾的葱油拌面。陆和欢看着葱油拌面出神，曾几何时，年少时的他也是这样和林渊对桌而坐。二人面前摆着两碗热腾腾的葱油拌面。陆和欢宠溺地看着林渊。
葱油拌面，你的最爱。知道我为什么爱吃这种面吗？
陆和欢摇摇头。林烟笑笑，但笑意上却蒙上了一层苦涩。
我觉得这种面跟调味料搅拌在一起没办法分开，人吃的时候会把碗里所有的东西一起吃掉，不像那些汤面会把面吃光后剩下一碗汤，孤零零的。
陆和欢刮了一下林烟的鼻子，以戏谑的口气开起玩笑。
我们两个人会像葱油拌面一样搅在一起，谁也不会孤零零了。
林烟听了，嘴角里荡漾着幸福的微笑。应熙举着筷子在陆和欢眼前晃了晃。
哎，这碗面里有线索啊？
陆和欢缓过神，摇摇头。
那你发什么呆呀？
陆和欢轻轻叹了口气。
应探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葱油拌面吗？
应喜不以为意的一边吃一边问陆合欢，
为什么呀？
因为林烟曾经说过，这种面跟调味料搅拌在一起没办法分开，人吃的时候会把碗里所有的东西一起吃掉，不像那些汤面把面吃光后剩下一碗汤孤零零的。
应喜听了一口面差点喷出来，
陆和欢，不就是一碗面吗，用不用那么矫情啊？再说了，你吃汤面的时候你把汤喝光了不就得了？
陆和欢摇摇头叹了口气，
哎，真是对牛弹琴。
对，牛弹琴。
应喜一脸坏笑，陆和欢无语的晃晃头。这时白玉楼突然慌慌张张的跑过来，
不好了不好了。
应喜扭过头看向白玉楼，
什么事不好了？
应喜没好气的白了眼白玉楼，
哎呀，把话喘匀了再说。
双姐，双姐她，双姐被包坑抓走了。
什么？怎么回事？
今天我去双姐家找双姐，刚到大门口就见见包坑，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包坑带着光头他们把双姐铐了起来。包坑说双姐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我看他就是破不了案，胡乱抓人顶罪。
陆和欢明白过来，点点头。
你先别急，我跟应探长去问一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包坑习惯屈打成招，大家都知道，双姐这次肯定要遭罪了。
柳山没阻止包坑吗？
应喜跟着有些着急。
刘老爷阻止了，还想用钱买通包康，可是包康说这个案子涉及总督察长的外甥女，谁的面子都不会给。应探长，何欢，你们一定要救双姐呀。
白玉楼说着再次哭了起来。陆何欢拍拍白玉楼的肩膀，
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。
应喜紧皱眉头向陆何欢示意，
走，回去看看。
几缕阳光透过审讯室窗户的玻璃照在柳如霜茫然的脸上，他被靠在椅子上，包康坐在柳如霜对面。突然包康使劲一拍桌子，
柳如霜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包荣走进来一脸同情地看着柳如霜，又看看包康。
根据柳如霜和他父母的血型推断，在柳如霜房内发现的血迹和血型和柳四雪的相符。
包康点点头，
我的猜测果然没错。
柳如霜茫然的摇头，
我都说过了，那旗袍是我姐姐的，我穿都没穿过，什么血迹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包康恶狠狠的瞪着柳如霜，
别狡辩了啊，让我来给你理理思路吧。我调查过，你跟你姐姐从小关系就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，而你们家你娘最疼你，你娘去世了对你打击很大，你曾经说过一定会为你娘报仇。
没错，我是说过为我娘报仇，可我已经报了仇了。
柳如霜极力解释。包康眼前一亮，
你承认柳四雪、林烟、玛丽还有宋小婉是你杀的了？
我没有杀他们，我只是杀了那条蛇，还把那条蛇烤了吃了。
包康火急一下子涌上来，
狡辩，怪不得你总是来警署，你假装追求应喜其实就是为了刺探消息混淆视听，你先杀柳四雪，然后制造他私奔的假象，然后杀林烟，再杀玛丽、宋小婉，就是为仇杀人，因为你觉得是他们害死你的母亲。
柳如霜一脸无奈，
包署长，你让我说几遍才相信，我真的没杀人。
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人真的是我杀了，你总要拿出证据来才能定我的罪吧。
白色旗袍和你房间里柳四雪的血迹就是证据。
包康语气坚决。包康话音未落，陆和欢和应喜就推门进来了。陆和欢看看柳如霜又看看包康，
包市长，我和应探长调查过，白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都非常普通，到处都能买到，不足以作为证据。
喜哥，
柳如霜一见应喜，像是见到了救星。应喜不理柳如霜，在旁帮腔陆合欢。
是啊，包市长，柳如霜不可能杀人。你凭什么说他不可能杀人？有证明他没有杀人的证据吗？来人呐，把柳如霜给我压下去。
两名巡捕应声进来，压着柳如霜要走。应喜见况不妙，壮着胆子开口道：
包市长，我觉得现在收押柳如霜有点草率，我办案不用你教。
我包，
你给我闭嘴。
包市长，你这是滥用职权。
小荣，告诉他我为什么要收监柳如霜。
我们在柳如霜的房间里发现柳似雪的血迹。
应喜和陆合欢一阵惊讶。
喜哥，陆合欢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血迹。
包康耐心耗尽，适应警员
带走。
两名警员将柳如霜带走。